弟兄姐妹们，昨日平安。
平安。
我们现在一起共读主的话语。我们现在请大家把我们的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我们今天所要念的是马太福音的十三章十七到二十三节。翻到以后呢，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的十三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三节。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七节，请。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见道，后来有世上的私利、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求神的话语常存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心里。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洛杉矶很少这样子连下一个礼拜的雨啊，现在雨过天晴，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来用欢喜快乐的心领受神的话语。今天要看的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们会从第一节开始看起。这一章在新约圣经里面是非常特殊的一章，这一章里面讲的都是天国的比喻，所以这是讲天国比喻的一章。其中总共有七个有关天国的比喻，两个是比较大的比喻，另外有五个是比较小的比喻。把这七个比喻稍微归纳一下，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类，每一类都介绍天国的特征。第一个介绍天国的特征是成长，撒种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还有面酵的比喻，都属于这一类。撒种落在好土的话，就会长出一百倍、六十倍、三十倍，它是在成长。芥菜种原来从一个很小的种子长成大树，是成长。面酵藏在三斗面里，整个面团发起来，是成长。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在这一章里面还讲到有关稗子的比喻跟撒网的比喻。麦子和稗子长在一起，但是到最后的时候要分开来，把那些麦子收在仓库里，稗子烧掉，这是要分开来，那些属于神的收起来，不属于神的就处理掉。撒网也是一样，捞起来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鱼，将属于神的好的收起来，不好的丢掉。这表示天国的特征之二是纯净，只有那些真正属乎主的才会被收进来。第三个特征是价值，这有两个很小的比喻在说，一个是藏宝的比喻，一个是寻找珍珠的比喻。在两个比喻当中，都因为他们看到了那东西的价值而一定要去得着它。总共七个比喻讲到三个特征，一个是成长，一个是纯净，一个是价值。今天我们会来看这几个比喻，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个福分能够来看你的话语。我们也知道我们 领受神话语的时候，不光只是靠我们的头脑，更是要靠我们的信心。求主的灵这时候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每个人都用信心向神来敞开我们的心灵。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听到的时候，用我们的信心跟所听得到互相调和，以至于成为我们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天国的比喻，一开始要说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有个天国的观念。一般人所看到的就是地上的国，但是基督徒除了地上的国，还看到天上的国。我们基督徒是相信有天国的人。天国是什么？天国就是神的国，地上的这些国都会过去，不管你是什么国都会过去，但是神的国却要永远长存。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可以拿得出天国的公民证来。拿到美国的公民证还不那么值得高兴，如果你拿到天国的公民证，连天上的使者都要为你欢喜快乐。怎么可以成为天国的公民？圣经的以弗所书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基督是与圣徒同国在主耶稣基督里成为神一家的人。那感谢主，我们成为天国的公民不需要请律师，也不需要排名额，唯一需要的是有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他的宝血洗净你的罪，就可以成为天国的公民。照哥罗西书的说法，你如果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神就把你迁入他爱子的国度里，使你成为天国的公民。耶稣他所传讲的是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说，耶稣他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天国的福音，耶稣所传的福音主题是天国。耶稣他这样说，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天国是什么？圣经说天国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就是神做主掌权的地方。神在什么地方做了主掌了权，那就是神的国度来临了。如果神在你的心里面做主掌权，就是神的国临到了你，你就是神国度里面的人。耶稣告诉世界上的人说，神的国不远，天国近了，就在你的身边，只要你愿意信他，只要你愿意悔改，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用了很大的心思讲了这七个关于天国的比喻。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们把神的话语再来读一遍，大家听我读就行了。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开始，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边。第三节，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以下就是记载耶稣所说的许多的比喻。耶稣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结果子。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接着耶稣讲了一段话，这段话大家读了不要困惑也不要害怕，这段话的确是有些难懂，我们先把它读一遍。第十节开始，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 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的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恐怕也可以解释成是或者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了，因为听见了。那刚刚大家已经读过17节到22节，那是耶稣自己对比喻的解释。感谢主，他自己已经做了解释了。如果主已经自己做解释的人，就不需要再多做解释，我们就看一看主是怎么说的就好了。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关于撒种的比喻。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然后耶稣说有四种情况，落在四种的地方。第一个是落在路旁的，第二个是落在石头地上的，第三个是落在荆棘的，第四个是落在好土的。那这四种都是描写人不同的内心情况。耶稣他也出去传道嘛，那甚至耶稣讲道都有不同的反应，不是每一个人听了都欢喜快乐，每个人都赶快去信福音。耶稣说有些人听了是这样，有些人听了那样，那个反应不一样，因为人内心的情况不一样。有四种情况，落在路旁的就是他心里面没有种子，那个种子虽然撒进去了，但是不发芽不生根，所以种子一直在那里，后来飞鸟来把它吃掉了，是第一种。第二个，耶稣说落在土很浅的石头地上，说这个它虽然发芽了，但是它没有生根啊，没有根，那后来它也没有结出果子来。第三种，耶稣说它是落在荆棘里面，后来被这个荆棘挤住了，换句话说没有成长的空间，结果也是不结果子。前三种它都缺少了一些东西，都没有某一种东西。第一个落在路旁的是没有种子了，连种子都没了。第二个没有根，耶稣说的。第三个没有成长的空间，被挤住了。那前三种虽然情况不同，结果一样，都是不结果子。不是说哎呀，第二种比第一种进步一点，第三种比第二种进步一点，一样，三种都是不结果子，只有第四种结出果子来。耶稣说有那么一种是落在好土里的，它就结实，就结出果子来，它就成长，成长出来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那耶稣自己有做比喻的解释，说这些代表什么样的情况。那落在路旁的就是那个道没有了，耶稣讲说这个种子不是别的，就是福音的道理，天国的道理，就是这个道，这种子就是神的话语，是神的道，福音。有些人第一个听进去之后，他耳朵是听到了，但是里面他是抗拒这个福音的，他不相信的。那就好像一个种子，它掉在路旁，掉在水泥地上吧，它就一直是一个种子，它不会生根，不会发芽，然后过一阵子有个鸟来把它给吃掉了，所以那个种子也没了。这是第一种，就是说人心里他听到福音之后，他有颗抗拒的心，不接受，然后过了不久，虽然以前听过了，但是现在没了，心里面没有道，没有这个福音。第二个，耶稣说是落在石头地里，这个我们也常看到，说有一些人他们对福音一听到之后很高兴，初步的反应比一般人更快更喜乐，所以耶稣说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那就有些人他们一开始很喜欢，觉得里面讲的一些道理或神的祝福非常的高兴，但是一直没有在心里面生下根来。所以耶稣他说这样的人呢，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 当下欢喜领受，欢喜领受进去了，因为心里没有根啊，那我们就明白了，讲了半天这些田地都是心田，讲的人的心里面的状况啊。第二种人是心里没有根，耳朵听进去了，一开始也蛮喜欢的，因为心里没有根，那个福音没有在他心里面扎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未到，因为说我信主的缘故，受到了一些困难，一些患难，遭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不信了，以为信耶稣的话是充满了祝福的，怎么我日子还那么难过，甚至因为我信主的缘故好像有些困难，有些逼迫，那我信他干嘛，不信了，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耶稣说的是落在荆棘里的，第三种，我们想一想，就说，哎，这好像很普遍的。耶稣的话很简单，他说有些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那种子掉在荆棘里面，因为荆棘很大很多，所以把那个种子挤住了。那耶稣就解释了，他说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不能结出果子来。那种子有撒进去，也有生根，但是因为周围全部都是荆棘，所以这个道、这个种子没有成长的空间，结果就是不能够结实。那这个荆棘是什么？耶稣他就说了，是世上的思虑跟钱财的迷惑。人虽然信主了，但是信心不够，还是很世俗，想到的就是这世界上的各样的事情，还有关于金钱方面的迷惑，所以因为很顾虑世上的事情，因为脑子里常常想到钱的缘故，把钱放在神的前面，结果他时间很久之后啊，还是没有生根，还是没有长出果子来，把道挤住了。听是听了很多道了，但是被挤住的道，所以前面三种都结不出果子来。落在好土里的，耶稣的比喻，他说有落在好土里的，他就结出果子来，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那耶稣的解释，撒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明白了，这明白了是一个关键啊！这前面的都不明白，明白了，后来就结出果子来，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些人他的心田是好心田，就好像种子落在好土里面，他明白自己所听的是什么，他结出果子来啊！这里耶稣告诉我们，天国的一个特征是会成长的。如果你的田是好心田，会成长，而且耶稣他清楚讲出三个步骤来。第一个是你听到，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你听神的话语，听福音，听神的话，第一个步骤是你听到。第二个步骤是明白，人听到明白了，那你要知道圣经上讲明白从来不完全只是说头脑上的明白，这有什么难懂的，我听得明白，圣经我不说只是头脑上的明白，一定有信心的成分啊。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出果子来，有些人100倍，有些人60倍，有些人30倍，因为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有些人他能够结100倍的啊 Billy Graham 他可以结100倍啊，我不是 Billy Graham 啊，能够结30倍就很感谢主了，但是照着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不管你是结100倍、结60倍、结30倍，在神面前都是一样，都是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都好。照着神给你的恩赐，你做到了，把神的恩赐发挥出来，没有白占地土，结出果子来，都是神所喜爱的儿女，都是忠心的仆人。那这里面有个关键，就是明白，说听到明白了，然后他能够结出果子来。那耶稣在这一段里面他讲了好几次的明白啊，大家不晓得刚刚有没有注意到，我们 这几节圣经总共20几节读过去，里面明白出现过好几次，我找出几节来跟大家说一下哈。第一个是在第13章19节，说那些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不明白，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不明白。13章23节哈，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在路加福音有相同的记载，只不过讲到这个落在好土里的时候，它有多一层解释哈。路加福音也讲到撒种的比喻哈，那路加福音8章15节就解释说，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我说哦，原来明白了，不只是头脑明白，而是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那我们就明白说，我们明白了，耶稣所说的明白不只是头脑上的，而是信心上的，对神有一颗诚实善良的心，用信心领受神的道，以至于能在生活中结出果子。这是耶稣所说的明白，你对神的道，对我们的神，你存的是一个诚实善良的心，有信心，不是怀疑的心，不是不信的心，不是拒绝的心，而是一个诚实的真实的善良的心，用信心领受神的道，能够在生活中生出果，结出果子来，是耶稣所说的明白。但为什么耶稣用比喻呢？耶稣有解释说，因为门徒问他说，你为什么对我们讲话用比喻？那耶稣就说了，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哎，难道耶稣不是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明白福音吗？为什么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接着又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句话其实有点不通哈，因为他没有的不是没有吗？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既然没有了，怎么还会有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哈。耶稣为什么用比喻哈？照着耶稣的话说，就是因为天国的比喻奥秘只要叫你们知道，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也是在我们这第13章里面，在第13章第35节有解释，耶稣他用比喻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啊，这比较老一代的人讲话，发明哈，不是你去发明什么科学上的发明，就是把它给公布出来，让大家能够看到，大家知道啊。所以那这样子看起来说，用比喻的缘故是要把这些隐藏的事情公布出来，是要让大家知道才对。可是耶稣又说用比喻是只叫你们知道，那似乎有在听众上有选择，耶稣好像只要一些人知道，又不要另外一些人知道。那我们来看一看神所选择的听众是谁。我们读马太福音读到现在，读出一个道理来，原来是神是选择他的听众的，有一些人是神特别选择要他们听的，那有些人是神不让他们听的。那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章哈，我们现在已经读到13章了，你记得11章的时候耶稣他讲了一句话啊，圣经这样讲，我就读圣经就好了啊。马太福音11章25到26节，那个时候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啊，像一种人神就向他藏起来，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 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从那里看到神的听众是有拣选的，像那些聪明通达人呢，神就把这些事藏起来，像那些婴孩呢，神就显出来。然后耶稣他又说了，讲到这个天国的奥秘，说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那可能就是你们的话就是婴孩，对神像婴孩一样有个单纯的有信心的人，那这些人听神的话听得进去，能够吸收。但是另外有一些人是他们觉得自己非常聪明，非常通达，自己非常有智慧，以至于轻看神话语的，说这些人虽然是同样的话，但是落在他们耳朵就被隐藏起来。父的旨意本是如此。在哥林多前书把这个道理就讲得更清楚了，有说这个事情会这样子发生，是因为这是神的智慧。哥林多前书1:21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总是自己在那里论断关于神的事情，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我们现在就明白过来了，神的确是有选择听众的，虽然是话都说出来，每一个人的耳朵都听到，但是中间有些人他真的是听进去了，那另外有一些人神的道理向他们隐藏起来。什么样的人听进去了呢？像婴孩一样的人，对神有个单纯的信心的人，父的美意本是如此。那另外有些人是聪明通达人，是凭自己的智慧不愿意认识神的人，那这样的人听了半天总是听不明白，那神的道理就向他们隐藏起来。但是神呢，说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人。你是信的人吗？不管你在世界上有多大的学问，有多少的智慧，但是人的智慧比不上神的智慧。神他乐意用那些聪明人觉得是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人。感谢赞美主，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读多少书，有多少学问，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在神面前像婴孩一样有个单纯的信心。你几时是在神面前像孩子一样那样子来信神的话，神的真理神的美意都向你显现出来，你会觉得非常的欢喜快乐。但是如果你总是凭着自己的智慧不愿意认识神，那你总是觉得说神离我很远，我好像没有办法接触这个神。但是神的美意本是如此，他要赏赐那些信的人。那耶稣又对他的门徒说了一句话，说那些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同样的经文哈，这是已经解经的原则哈。同样的经文在路加福音8:18这样子说，耶稣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啊，原来是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就他觉得他有了一些，但是其实他没有，到最后连他自以为有的这些东西也会失去。可是那些已经有的，对神有信心的，愿意领受神话语的，愿意跟随主的，他一旦被神光照之后，就是一个很喜乐的一个旅程，不断的亲近主，不断的在主面前有得着，总是觉得人生有盼望，一切是光明的。然后神的智慧不断的临到他身上，他对神所预备的这一切啊，他非常的感恩。所以慢慢的自己的生活怎么安排，事情怎么做，开始神就加添他的智慧，有了那么一点，神又多给一点，神后来又多给一点。感谢主，我很笨很不配，但是主还是一点一点又多给一点。凡有的神继续的增加，但是凡没有的 他对神没有信心，但是他自以为有一些东西，到最后他连这个都没了，信心破产，什么都不信了，连最后那一点也都要夺去。那这是耶稣讲的一个属灵的道理，在神面前要得着不难，只要我们对神有那么一点的信心，一点一点的，神会加添，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叫他生活丰富。主来了，给我们有丰富的生命，让我们得到丰富的人生。信心使人有所得着，希伯来书讲到一个很美的一个应许，我们看了之后对神充满了盼望，这样子说哈，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原来我们用一个信心到神面前来，神会赏赐我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只要存着那么点信心到神面前来，但是没有信心就没有了。可是我们对神有信心，主啊，我信你，我相信你是爱我的，是我的天父，存着那么一点信心到神面前来，神会加添我们，加添我们，不但只是加添我们对神的认识，加添你生活的力量，加添你生活中的恩典。信心使人得着，那这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一开始最长的这个比喻，以及中间耶稣所讲到的这个解释是这个意思。下面我们很快的把几个其他的比喻看一下，请大家看看第24到30节，我很快的读一遍啊。24节哈，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哈都是跟天国有关的，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哈。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这个字念薅啊，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麦子连败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麦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因为这个麦子跟败子的比喻很有名，所以我就上网找了一些图片啊。那这两个应该是很类似的哈，所以这有两张图片，一边是麦子，一边是败子，大家看看它们长得像不像哈。这个败子呢，就是在那个田里面的那个野草，但是它长得呢很像是麦子，或者是很像是稻子哈。还下一张吧。这个你们可能坐得太远看不见哈，我找到了一张图片，它是败子跟麦子混在一起的。说你乍人一看的话不太容易看出来哈。他们是说那个还没有结穗的时候，还没有结果子的时候不容易分辨，等到它那个长出来的时候，因为那个麦子它一粒一粒黄黄的，那个时候就开始比较容易分辨哈。所以这个是耶稣讲这个麦子跟败子的这个背景哈。那中间有一点就是这个仆人就问那个主人说：“你要不要把它给薅出来哈？”下一个字，因为这个字大家都不会念，我也不会念，所以我就去查字典哈。和薅薅这个字念薅哈，薅出来跟那个同薅的薅发音一样哈。他的意思就是拔除田里的野草哈。仆人就问主人了：“你要我们去把它薅出来吗？”野草拔出来，主人就说：“不必了，恐怕薅麦子连麦子也拔出来，融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麦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这个麦子跟败子长在一起，暂时不要处理，这是什么意思？说在这个田里面又有 又有麦子又有稗子，这个田是指什么啊？讲大声一点，田是指什么？我常常听到一个讲法，要不要说给你们听？我常常听到一个讲法，说这个田地就是教会，教会里面有麦子也有稗子。我说这道理说得很好听，是蛮好的。说教会里面有麦子也有稗子，有好的也有坏的哈，所以有真信主的，有假信主的。但是呢，就是不要拔那个稗子，免得会影响那些好的，所以就暂时不要处理。反正有那么一天吧，到主那边一切都知道哈。所以教会里面就是有好的有坏的，有麦子有稗子，就让它混在一起长就对了。这个解释对不对？有没有听过这个解释？这个解释不对在哪里？你们知不知道？因为耶稣已经做解释了。我们看看那个第36节哈，主已经解释了，我们就不必再猜了哈。第36节哈，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什么？”主已经解释了，那就不必猜了，田地就是世界。主耶稣没有说田地就是教会，耶稣的话一清二楚，田地就是什么？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是义人，要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耶稣的解释很简单，他说田地就是这个世界，世界上有属神的人，有不属神的人。那个麦子就是天国之子，换句话说是属神的人。那个稗子就是恶者之子。但是有一天就是收割的时候，耶稣说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到那个时候主会把它分出来，哪些是属于他国里的人，哪些不是属于他国里的人。这里讲的是天国里有一个原则，就是洁净的原则，是纯的，只有属于主的他会收进去，但是不属于他的话，神会派他的使者把它分出来。但是在暂时就是两样混在一起。所以常常有人问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实在不会回答，就是说这世界上有这么多好人，又有这么多的坏人神为什么不一下子把那些坏人全部都杀死，然后就只留下好人我其实也不晓得神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为什么不在我有生之日就看到世界和平，把那些恶人都除掉呢？但是我记得耶稣讲的这么一个比喻，说有麦子跟稗子在这个世界上同时并存的。但是有一天当世界的末了按照主的时候，世界末了来到的时候会分辨出来的。另外有两个比喻，一个是芥菜种的比喻，这个大家都很熟悉，这也是一个成长的比喻，开始的时候很小，后来长得很大，天国是会成长的。一开始的时候只剩下几个跟随耶稣的人，连12个门徒都散了，后来慢慢的有100多个人在一起祷告。但是到现在普天之下从广义的来讲，大概有1/3的人，世界人口1/3，他们是信耶稣基督的人。天国的成长有数量的成长，也有质量的成长。我们自己的生命在主里面成长，以至于结出属灵的果子来，这个是成长。芥菜种会成长，那个面酵我们做面它会发起来，这也是成长。所以讲的是成长的道理。那刚刚我们看到麦子跟稗子，就是神会分的了，时候到了神会分，哪个是属于他的，哪个不属于他的，很清楚。但下面有一个很 很有意思的比喻，第45到46节，这里面其实是两个啊。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2000年前，那个时候还没有说银行啊什么，你把钱就存在银行里面很保险。古时候的人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把它埋起来，家里有什么好东西宝贝啊，有什么金子银子啊，挖个洞把它埋在地下，当然你要记得在哪里。所以以前的人常常会发生一件事，不小心挖着挖着怎么挖到宝贝了啊，就是更古的时候有些人埋起来，也许后来那个东西的主人不晓得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办法把它取出来，那以后的人就挖到了。那这里有一个人，他在偶然之间在丛地里面挖出宝贝来，然后他就想要得到这个宝贝啊，你不管他的做法是怎么样吧，那不是碰啊，那个重点就是他看到有宝贝，他说那我先要取得这块土地的合法所有权，所以他就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凑足了钱把这块地买下，因为这个地里面有宝贝，他要得到那个宝贝，就他认出来这是个宝贝。好，那第45节用同样就同样的道理，用不同的方法来讲，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一个商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耶稣讲这两个比喻呢，就说一切是在乎那个看到的人觉不觉得说这东西有价值啊。天国本身是个宝贝，天国本身是个重价的珠子，是否有价值在乎看到的人。那这两个人哈，这两个比喻中的都是因为看到了这个东西的价值，所以要去得到它。虽然他们的状况不同，第一个是意外的惊喜哈，那第二个他是刻意的寻求哈，意外的惊喜哈，因为他就在那里挖地，哎，就发现有宝贝在里面，很惊喜哈，他就去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块地，因为要得着那个宝贝。那另外一个人他不是意外，他是刻意去寻求，好像一个买卖人寻找好珠子，找啊找啊，终于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他就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他看到这颗珠子的价值把它买下来。我跟大家大概讲过一两次这个买椟还珠的这个故事啊，这其实是个闹剧啊，古代的闹剧，记载在一本古书叫做《韩非子》里面写的这么一个故事啊，非常的生动有趣啊。大致上就是说，有这么一个人，他要去卖这颗很贵重的一个珠子，他就做了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盒子，用很好的木料啊，熏得很香，又雕刻得很美丽，又配上了很多的珍珠宝贝。结果他去卖的时候，那些人就来看货，看了说，哎，这个盒子太漂亮了。最后呢，他就买其珠而还其珠，这个盒子我要了，这个珍珠还给你吧。然后那个评语就说啊，可谓善卖珠也，未可谓善玉珠也，就说他这是一个很会卖盒子的人，但是他不太会卖珠子。那刚好他遇到一个不识货的人，结果就发生了这个闹剧哈。最宝贝的应该是什么？是那颗珍珠。但是那个买的人最后他看中的是那个盒子。在我们来应用呢，就是说耶稣是那颗珍珠，那其他的只是包装而已。这里面有两个人，他们都犯了一些错误。第一个是那个买珠的人哈，这个明珠见弃哈，明珠他没有看上，是因为买珠的人走了眼了，真的宝贝没有看到，他只看上那个盒子。然后那个卖珠的人也有失策哈， 他过分包装，结果人家看上他的盒子，没有看上他的珠子。我就在想我们基督徒所做的事情哈，我从一个卖珠者的角度先来看一下，如果照耶稣的比喻呢，这个天国好像是一颗珍珠一样，我想这个珍珠的本身应该是耶稣他自己。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呢，很会做那个盒子，做得非常的漂亮。有些人来到基督徒当中，来了一圈，然后他又走了，又离开了。他走的时候，心中留下美好的印象，说基督徒非常的有爱心，我在你们当中觉得非常的温暖，你们的道理我也喜欢听。但是最后他走的时候，他没有接受耶稣，他把那个漂亮的盒子带走了，但是那个珍珠他不要。我们很去照顾别人了，我们又去接，又去送，又去陪这个，又去陪那个，又去帮这个，又去帮那个，办很多的活动，办很多的讲座，人家来听一听都觉得基督教很好。但是到了最后末了的时候，耶稣他不要，但是他喜欢基督徒，也喜欢基督教，喜欢你们这，他喜欢那个盒子，那个包装很中他的意，他很喜欢，他也向人家介绍这个包装，你们也要去到基督徒当中，很有爱心啊，那边的人都 very nice， 基督教的活动很有用的，有些对生活都很有帮助，所以其他人来了也来看看我们的盒子。但是那颗珍珠呢，他没有要，这就是我们的失策，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那个盒子你要不要没有关系了，你只要耶稣就好了。如果说你什么都要的就是不要耶稣，那是我们错了，我们检讨一下我们的做法。但是对那个来看珍珠的人，他也看走眼，神要给他的最好的是那个重价的珠子，天国的比喻，那重价的珠子，结果他不要。耶稣里面有永生，有神的祝福，能够使我们今生今世有勇气，有智慧，有盼望的过一生，远远比那一点的人家的帮助，或者是那一点的爱心温暖要好多的。只要你拿出信心来，有远远超过我们智慧能力的一位神在那里，要寻找你，要得着你，要使你能够得到这个福分。那个这个是耶稣讲的这个重价的珠子，他最后的用意说，天国就像是这么一颗珠子，有人他找到之后，他不惜变卖一切所有的，感谢主，他买了这颗珠子，他不是只得到盒子，他买了这颗珠子。那感谢主。那耶稣讲了这许许多多的比喻，整个的马太福音十三章天国的比喻，那个重点也就是要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得着那真正最宝贵的，然后在主里面生长。最后我要把我们的福音再介绍一下给我们中间的朋友们。圣经告诉我们，信主是一个属天的福分，而且它并不难。人向神所要做的就是口里的承认跟心里的相信，这两样是合在一起的。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把它重点归纳一下，总共有四点。这四个重点是这样子：第一个，耶稣告诉我们，神爱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也就是耶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神爱我们，愿意每个人得到永生，不愿意我们灭亡，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愿意人人都得永生。第二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眼中的情况是我们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神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罪人，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的罪而死了。 所以归向神的第一步是在神面前用一个谦卑的心来承认我们的罪。福音的第三个重点就是十字架的救恩。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替世人的罪付出代价，使人可以因着他而得救。感谢主。那最后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件事情，就是接待耶稣到我们心里来。那圣经很清楚地解释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原来信耶稣就是把耶稣接到心里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愿意接耶稣做你的救主，接受耶稣做救主，接他到你的心里来，就可以罪得到赦免，成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我们称为是决志信主的祷告。它大致的意思是这样子，首先你这个祷告是向天上的父神祷告，说天上的父神，我感谢你，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也接受他做我人生的主宰，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引导我的一生，做一个你所喜悦的人。最后你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请我们起来祷告。是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我们也再一次到你面前来祷告，感谢主耶稣基督用比喻的方式把天国的道理向我们说得清楚明白。我们求主借着这一次我们读圣经天国的比喻再一次向我们的心中说话。我们如果已经成为神儿女的，但愿我们每个人的心田都变成是好土地，种子落下去之后是可以长出根来，是可以结出果子来的。帮助我们这个时候向神都有一颗柔软的心，成为一个好土地，不再是硬着心肠，也不是土浅的石头地，都成为好听地好心田。求主帮助我们。天父，如果有那些爱慕你话语的人，爱慕永生的人，今天在我们当中，求主的圣灵特别的感动他们，愿意借着这些耶稣的话语，使他的心归向主，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得到永生。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